哎，好的，大家下午好啊，正好是收盘之后，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大盘半小时啊，我们用半小时的时间啊，和大家来聊一下近期大宗商品板块的一些热点行情。那么这一期呢是第40期啊，那我是这个大宗商品的农产品的分析师陈雷。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想聊一下近期市场关注的比较多的主题，那就是在农产品周期和厄尔尼诺交易这一块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这2周的时间啊，整个农产品板块，像粮油、棉糖啊，整体上涨得都非常不错啊。不管是这个外盘可能要比内盘要更好一些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不光是我们的商品客户，包括我们的啊这个其他的权益的客户，也在关心啊，第一个，农产品价格的涨势如何啊？厄尔尼诺天气交易的这个行情有多大？那包括农产品价格上涨啊，会不会拉高通胀等等这些。啊，这个主题，那么包括像近期的外资行啊，也在发了一些这个比较吸引眼球的报告啊，以粮食危机为主题。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用半小时的时间啊，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年的这个，特别是在4季度到明年上半年整个农产品交易的这个行情。那首先，其实啊，这个如果是跟踪我们的这个当中半小时的朋友们啊，投资者其实是知道的，我们今年的。啊，这个半年报啊，主要就是在聚焦这个主题，那么叫做底部夯实拐点出现。其实，在今年下半年的农产品行情啊，其实是我们可以这个从我们的年报里边的观点知道，其实我们是给了大家4条交易的主线。那在4条的交易的主线当中啊，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农产品的周期，我们要看拐点了啊，我们要看模拟上行了。那今天我们正好再把这4条线给大家再来说一下。那么这个里边其实就有天气扰动的情况。那么同时我们今天也聚焦一下近期市场关注的主要品种啊，包括大豆、棕榈油、棉花、白糖啊这些品种，我们都可以聊到。那么其实第一个我们先来讲一下整个啊为什么说啊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开始，我们已经开始靠这个市场的拐点了。那其实，在第一条我们要说的就是供给收缩的这个大逻辑，这个大故事。那在过去的3年，其实特别是在啊过去的2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农产品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啊这个持续价格走低，包括低于种植成本，包括低于大家的种植利润的这个情况。那其实我们在今年的春播上已经能看到啊，以这些大粮作物为代表的啊，比如说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包括像。这个玉米、高粱、大麦啊，这个燕麦、大米等等这些啊，就是其实种植面积都是稍微有一些下降和收紧的。那么当然在这里边，大豆的种植面积其实从美国这边来看其实是上升的，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一个啊年度的调整。那么这个里边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其实这几年啊连续3年的价格下跌，已经让啊整个全球的主要农业生产国。开始关注到下游的负反馈，也就是从2026到27这个年度开始，我们可以说农产品从供给端已经开始有收缩的意愿啊。那么这个收缩的意愿就伴随着我们的周期，基本上可以说是磨底啊见底，那么周期可能要开始新的啊上行趋势啊，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中长期的根基。那么我们先把战争的溢价。和我们大家交易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情放到一边，就是在没有这样啊这2遍啊外部的冲击之前，我们农产品在2026年，我们整体也是不看跌的。那么个别品种，当然在这个收缩啊供给收缩的这个第一年，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啊。那么特别是像玉米、大豆啊，大家也看到整体上的基本面是宽松的啊，收的比较紧的像棉花啊等等这些。那么不同的品种收紧的程度不同，也会带来它磨底和向上的弹性不一样。那么当然，不管怎么说，这是第一年啊。如果说我们后边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因素啊，那么就从供给端我们来去考虑的话，我们农产品在26到27这个年度里也是价格触底回升，同时也要回归到。啊，我们的种植线水平附近啊，这个其实就是今年从供给端的最大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么其实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从库销比的变化啊， 那么这个库销比，我们先可以看一下今年的美国大豆、玉米、棉花啊这些品种的库销比，都是从去年相对充裕的一个状态开始掉头向下。那么所以说这个里边也奠定了一个价格的中长期的基调。如果按年限来看，那一定是要比去年更中枢要抬升的。那植物油的板块其实基本面就要更好一些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植物油。基本上就是从2023年、24年开始，就开始掉头向下，库存消费比不断下行。那这个其实如果对应到大家近期一直在交易的像棕榈油，大家也能够看到，其实印尼从 B35 往后开始的那一年也就是2022年 B35 到后边的 B40 B45、B50 其实全球的植物油库存消费比在 B35 之后。这个在棕榈油的这个带动之下，就已经开始变得有一些紧张了。这个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植物油的库销比一直从23年开始就在5年均值的以下的这个水平线上。所以说，植物油板块的基本面要比我们所说的大选作物还有一些经济作物来比要更好一点这个其实就是供给收缩或者是从周期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二个就是考虑到今年的一些意外性了一些黑天鹅的事件。那么第二个叫做成本抬升是易涨难跌的核心支撑，也是封锁住单边下跌的核心保障那么这个如何去理解？那么我们也知道，整体上我们农产品在跌破种植成本线之后，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底部支撑。那么这个里边不光是农民的收益要保障我们这个整体上国家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对于农业都有一个保障的。形式跟计划在整个的财政支出里，所以说农民收益转负是一个比较强的信号，对于我们农产品价格来讲那么其实在去年开始就已经是连续2年跌破种植成本线所以说今年我们又逢到战争这个事情，大家也就开始关注高油价所谓到今年的秋收，我们农产品的成本又会再度比去年继续上行，那么这个其实如果这个给到我们的交易上，那其实对于国家来讲压力就更大所以说其实农产品的成本上升，在今年更碰上我们供给收缩，更多的是整个全球农产品会向种植成本，会向这个种植利润的上方去靠近去回归，所以这也是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产品见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能够看一下在今年春播的时候，中国、美国、巴西的尿素价格指数，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战争的溢价所带来的全球尿素价格快速的上行。那么当然整体上化肥也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也就是战争溢价在4月份的时候快速让整个的这个化肥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新高吧可以说是近5年来的新高。那么其实在春播随着春播的不断的这个进行，其实现在的化肥的价格基本上已经回归到了战前的水平。但是确实在我们春播刚开始的时候，化肥价格已经影响到了我们今年的种植成本。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农业部最新的这个成本的预测。那么从美国这边来看这个整体上大豆、玉米、小麦、棉花的种植成本的 YOY 基本上同比在4%到6%左右的涨幅这就是今年我们在成本端中得到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在看周期，在判断农产品价格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它能够保证我们的农产品价格不会再发生继续单边下跌的这个情况。因为单边下跌之后，各个国家在农业这块压力会更大所以说其实对于农业来讲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底部支撑的是在种植成本这个方向上。那么第三点，也就是大家今天或者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近期整个市场在一直关注的事情。厄尔尼诺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今年的4、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有报告在提示市场今年厄尔尼诺的情况了。那么我们作为农业的研究员，肯定在这件事情上也要比市场更超前一点。但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被逐渐的 验证啊，大家开始去聚焦到行情的这个演绎里哈。那么今年其实啊，这个根据最新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基本上到10月份往后，如果继续这个海平面的温度继续升高，10月到明年的1月这个期间，基本上可以说啊，就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确立。那么它到底是不是150年或者1950年来最强？啊，这个我们还要等待什么数据？我们只是说现在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那今年其实厄尔尼诺的这个正式的确立基本上是在5月份，但是在确立的时候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弱性啊，厄尔尼诺不断发展到中性啊，到强度啊，中度到强度再到超强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厄尔尼诺并没有啊给。啊，全球一下子就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水热条件的变化，到了现在为止啊，这个已经演变成了强厄尔尼诺事件了啊，到10月份的话，可能会演变成超强，所以大家开始去交易这个预期啊，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提示大家的哈，有很多的品种啊，在我们后面也会去讲。现在还没有减产哈，就是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说，比如棕榈油。啊，比如说天然香蕉啊，比如说这个大豆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些品种，我们并没有看到啊它实质的减产，但只是大家在交易这个预期，在盘面有一个非常强的预期支撑，可以看到远月也都给到省水啊，所以说其实大家已经开始去定价这件事情，这个是现在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实质的减产，我们仍然要等待行情的催化。同时也要等行情的验证啊，这是我描述的这样第一个。第二个，在今年的这个情况，那么目前为止，厄尔尼诺啊，这个再继续往下走啊，就是这个超强度的厄尔尼诺。但我们仍然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它对于全球发生极端气候的这种概率是会显著上升的。但是它并不一定发生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气候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相对的理性一点。那么大家其实要更多的跟着数据去变，跟着水热条件，跟着温度啊，我们去持续的跟踪天气情况的变化。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再继续讲一下现在整个市场交易的最热的这几个品种哈，根据时间的顺序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在今年的5月份，厄尔尼诺就已经确立了啊。那么在厄尔尼诺确立之后，反应最明显的啊，或者是说整个率先啊有这个比较明显变化的，其实是在6月份开始，整个我们的啊这张图的最左边的这个非洲的科特迪瓦、加纳啊这两个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干旱。那么其实我们从价格的表现上来看。其实这两个地区已经涵盖了世界50%到60%的可可产量啊，可可产量。所以说，其实大家如果看行情这句话，其实从4月份开始，这个品种在美盘就已经开始上涨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品种，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前高，那么基本上现在又涨回到了一个，啊，从今年4月份开始，大概是涨超了50%。所以说这个品种是最快的。然后呢，在南边。像今年的东南亚啊，包括南非、巴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像，这个厄瓜多尔啊这些地区，现在也在经历着一些极端气候的影响。那么这个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率先发作的也是啊，价格率先领涨的是在咖啡这个品种上。那么现在来看哈，从4月份到现在，这个品种的涨幅也是在我们。啊，农产品板块中最多。那么当然，其实从国内的投资者角度来看，它没有相关的标的。但我们今年要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其实从厄尔尼诺现象来催化的话，像咖啡、可可是当前的第一梯队啊，这两个品种容易被大家去忽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第二梯队哈，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仍然在这些。国家啊，这个范围里的像棕榈油、天然橡胶、棉花、白糖啊这些品种，我们可以说是第二梯队，也就是大家现在在炒作的热点，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减产啊，只是它是炒作的热点。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如果它继续演绎的话，那这个品种在未来的交易空间或者预期差等等，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那么说的这是第二梯队，也就是直接影响的。那么第三梯队啊，才是到我们的大粮作物，玉米、大豆啊、小麦啊，包括这些其他的这些饲料品种。那么其实这些啊，在厄尔尼诺的情况之下，因为北美也有种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中国、美国整体上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其实是相对有限，包括欧盟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非常大的明显。那么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的黑海地区，像俄乌啊，今年整体上的天气都没有发生非常极端啊这种事件，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这个厄尔尼诺它首先啊这个影响到的品种是在经济作物里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弹性比较大的啊这个品种，第二个就是它会啊这个首先是这个供给集中越集中度越高的地区，如果在厄尔尼诺里边。大家集中交易，或者是来的行情可能也就越大，弹性也就越高。像我们刚才说的，天然橡胶，马来西亚啊，这个整体上的这个整个东南亚的这个十国就占到了世界产量的90%啊。那么像棕榈油，马来西亚跟印尼就已经占到世界的90%，科特迪瓦加纳占到可可的50%啊。那么咖啡也一样，那阿拉卡比豆啊，基本上也是。如果巴西出现问题，它要占到世界贸易量的33%啊，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其实大家其实要未来集中交易和关注的品种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越集中度越高，如果厄尔尼诺发生啊，这个是给大家所带来的行情可能演绎的也越大啊。那么这个是厄尔尼诺现在的情况。那么厄尔尼诺啊，随着现在的这个时间在演绎，马上就要秋收了。其实从今年北半球相对理性的啊情况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品种，我们所说的北半球春播、秋收、大玉米、大豆、棉花等等这些啊，并没有发生非常明显和实质的减产。当然它会有啊，个别地区也有啊这个极端的事件发生，但是总体上全球的供需基本面矛盾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就在当前这个秋收的这个阶段里。当然了，我们说了，10月到明年的1月，回归到南半球种植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还会继续演绎，并且强化。比如巴西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咖啡，包括我们巴西的玉米、大豆啊，这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冬天的啊，北半球冬天去种植啊。那所以说，包括巴西的甘蔗啊，都在这个位置里。所以说，其实往后要炒作的点还是挺多的。那么这是现在所说的厄尔尼诺所带来的行情。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刚才把3点供给方向上总结出一句话，那么就是在供应收缩的大背景下，碰到了战争溢价、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端的抬升，又逢到我们厄尔尼诺今年是强化了啊，整体上是往超强厄尔尼诺去演绎。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供应收缩的预期，可能要比大家想象来的更猛，或者是说个别某些品种的供应收缩的预期、交易的弹性、上升的斜率啊，在第一年可能要完全超过市场的预期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如果供应收缩真的实质发生啊，我们是季产年销的品类，那么在这个里边可能它的行情要演更长的时间啊，更长时间。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今年我们从供给端啊，3条主线所规划出来的一些啊交易的策略和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哈，还有什么呢？就是在需求侧，随着我们今年原油价格的持续走强，现在的布伦特也在93啊，现在维持在一个相对啊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同时，地缘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那么现在不光是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黑海地区的贸易现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就是黑海地区的地缘冲突。啊，也在啊，这个风险在提升。那么这张图是什么呢？是柴油啊，价格走势还有原油啊。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柴油价格涨得比原油价格更猛啊。那么这个里边主要也还是在一些啊这个供应端的扰动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个俄乌的问题，包括美国炼化的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里边，其实包括还有柴油的小小旺季，我们可以看到柴油的价格更高啊，比原油涨得更高。那么这个里边，其实在需求端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有新增的消费需求点啊。 第一个就是今年的美国豆油。那么如果说我们去看美盘的价格啊，那么以美豆油为代表的啊这个美豆系的植物油价格啊，一直维持在非常强势的状态。今年因为豆油价格走强，美盘的炸裂啊，整个美国的炸裂也很好。那么这个炸裂的很好，其实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像四大粮商、像 ADM、像邦基啊，都是比较好的啊价格走势的。那这个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在啊美国生产啊这个整体上的仓库比例在上升啊，这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旁边这个我们也能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高油价。或者是说柴油价格高，我们一直都说的像 POGO 价差啊，那今年也一直支撑着印尼政府在往继续往上推所谓的这个 B50 政策。那么当然现在可能还是在政策的过渡期啊。那么在未来啊，明年开始，如果油价持续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那么这个政策的推行仍然是这个，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整个植物油板块会出现豆油、棕榈油共振向上啊，整个植物油会跟柴油啊一直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从消费端啊可能啊带来的一些增量。那么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在没有原油价格上涨、整个生物能源政策相对低迷的前两年。那么油价也比较低的状态里，我们农产品的需求侧其实一直是拖累项啊。那么今年呢，刚才我们说了三条供给的逻辑。那么今年在高油价的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需求端啊，特别是在植物油的方向上，又带来了一些新的增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供给端有故事，需求端也一样啊，有新增的量可以去做，可以成为大家啊去。啊，这个交易的啊，这个支撑，所以说其实从需求侧今年也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在糖这个方向上，我们简单说一嘴啊，主要是在糖醇比上。那么这个其实影响要明显比啊这个直接的这个啊这植物油的这个利多要弱一些。那么在这个里边，主要还是在糖醇比啊这个更偏向醇一点。啊，那么当然，在这个巴西夏季全球比较丰啊，这个基本面矛盾不大的这个状态下，这一点点糖醇比的变化可不足以让我们这个盘面一下子见反转，但我们是仍然是说提示一下，在高油价之下啊，整个的制糖或者原糖的产量啊，也要啊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那供给呢会有一定收紧啊，这些都是从原油端来的。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状态之下啊，我们结合到刚才的四点，其实从农产品侧，我们啊整个的这个农产品这边就是一个见底向上，那么行情的催化和弹性要去等待啊很多行情的验证、厄尔尼诺的验证啊，包括油价怎么走啊，这都是我们未来要去关注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仍然要提示一点啊。高油价是我们农产品板块交易的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啊。那如果说油价大崩，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仍然要提示我们的啊这个投资者的各位投资者，就油价如果大崩，这个里边还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农产品的这个消费上，或者是说在农产品的这个周期里。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油价大跌啊，可能就要走另外一个，比如说降息。啊，流动性啊放开，那我们可能商品就是普涨，所以说在这个里边，我们仍然是需要去看这个逻辑的转换。在高油价之下，它走的是供应端的扰动、需求的替代啊，走的是这个，然后天气的风险。那如果是油价崩了，那可能我们农产品可能也会跟着油价会出现明显的回落，但会跟着商品的大行情里边再会重新去走量化宽松的逻辑。所以说这个里边。啊，我们需要去关注这个逻辑可能在今年发生的一些变化，或者在明年。那这是我们说的四条啊关注的线。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快速来过一下我们现在这几个交易的比较热的品种。如果没有说完啊，大家也可以在私下里联系我啊。第一个是大豆，那么我们直接来说哈，当前在交易的主要还是在美豆优良率前期一直在下降啊，包括现在的。Pro Farmer 的巡查啊，之前的那几个周数据也不太好，也不是很好。但从上这周末开始哈，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美豆 单产从田间调研来看，并没有和 USDA 有太大的出入，还要比 USDA 要高一些那所以说，其实目前为止的这一波单产炒作行情，我们觉得在美豆这个市场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们现在其实要提示的是，当前的这个高危风险其实是和原油持续挂钩的，并不是在我们的基本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大豆的采购节奏，从今年整体上来看，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这个整个海外市场给到的2500万吨也好，还是说在今年年底能不能采购到1200万吨等等，这些都是大家现在博弈的点。如果单产没有问题，种植面积提升，其实在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应该是中国的采购节奏。那么其实这也是在美豆出口季里边最重要的核心因素。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大家之前炒作单产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单产没有出现问题之后，我们需要去关注宏观，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关注中国采购节奏，关注关税未来可能的价格的走向。那么我们仍然提示在当前仍然是巴西丰产的这个预期，美国丰产的这个预期里，短期美豆继续向上冲高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 0130。
这是我们要提示的。但是不是说美豆就没机会那么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在巴西那么现在我们的全球大豆的库销比，包括我们的这个产量，都是建立在巴西1.8亿以上的这个产量预期。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整体上南美要跨到我们的这个超强的这个周期里，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提示一下巴西在强厄尔尼诺或者超强厄尔尼诺里，它的南部与中部或者中北部这些地区的减产降水，这些是可以作为对冲的，也就是南部连带着阿根廷可能是个丰产那么它的中部和北部可能是减产，那么到底是不是能够对冲，其实现在也是大家资金博弈的关键我们其实是想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之前也写了报告巴西今年会成为明年今年的这个种植季的整个天气的情况，会成为明年整个全球大豆交易的关键。如果说巴西减产，那么这个行情可能演绎起来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提示的。那么最后一句这个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你讲。那么棕榈油这边我们提示的是当前的基本面的弱现实，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在高油价的支撑之下，大家基本上其实是忽略了印尼和马来西亚近端的高库存压力如何去去库？如果原油价格下跌，结合当前的基本面，我们整个的植物油系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回调。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进场，什么时候去交易这件事情，其实现在的01往后的合约都给到了1万以上。近端我们可以看到跌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仍然要提示一下投资者，那现在的基本面是不支撑我们的原油价植物油价格，包括棕榈油继续冲高的那么至于说远月的合约到底这个怎么去做，那么我们觉得是如果油价回调，可能是这个植物油价格跟着回落，可能是我们入场更好的一个时机或者是这个整体上做反套，可能也是比较好这个是在棕榈油方向。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两个品种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没有讲到的品种，棉花、白糖、天然橡胶这些，那么可以大家私下联系我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观点。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